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7天，与您共度，与您相遇。那今天如果是你第一次收听我们喜乐灵城呢，我们正在进行为期一年的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步，不断改变的第37天，也是我们一年读经计划的第117天。那我们最近呢，分享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特质，就是节制。那特别的期待呢，透过读诗篇117篇、利未记的第23章、以赛亚书的29章第一节到30章的17节，以及以弗所书的第2章，我们再一次的走进圣经的真理当中，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节制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么的重要。那节制有哪些重要的表现呢？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节制会不会带来和睦呢？为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今天进入我们的凌晨小故事，继续透过手机的视角去思想节制的重要。上回我们说到，小黑、小白、小智三只手机啊，气息奄奄的在充电器上面修复着他们的能力，彼此吐槽着自己的主人毫无节制的使用手机的这个过程。可是没用啊，光光吐槽做不了什么，所以呢，他们还是决定要一起行动，制定一个计划来帮助这个没有手机节制力的家庭来学习怎么有节制的使用它们。要不然啊，小黑、小白和小智绝对是早早的就夭折的。首先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小白、小智，你们听说了吗？其实在我们的手机里呢，可以制定一些提醒的。可是我们就是需要让他们主动的去设定这些提醒，比如说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限制啦，或者如果快到超过时间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们发送一些信息提醒他们要休息。我们就想想看怎么才能够做到让他们自己主动设置这一些时间限制吧。
哎呀，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他们愿意设定时间限制，那我们还至于现在这么的悲哀，这么的痛苦吗？
不是，怎么知道呢？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我也同意小黑的说法。我记得在厂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手机里面都有一些制定，而且这些制定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有哪一些 bug， 就是那些小虫子，你们也会有的对吧？
当然有啊，就是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的 bug 在哪里。
可不就是吗？要不我们就利用这些 bug 常常死机，让他们觉得哎，最近我们不好用了，可能用的太多了，然后呢他们就会去后台看看看看这些制定的模式，这时候呢我们就用力闪现那个要不要提醒有可能你的手机使用过度，要不要设定时间限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嗯，我觉得可行，反正我们三个每一个都知道自己的 bug 在哪儿，要不我们就天天让那个 bug 跳出来，好 bug 一下他们吧。在这里珍儿要提醒小朋友们， bug 这个英文词啊，就是去搅扰一下他们，去骚扰一下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一些不方便。就这样，小白、小黑和小智达成了共识，从今天开始，一旦他们的手机电被充满之后呢，他们就想方设法的以自己出产的时候自己才知道的那个 bug 来死机，或者呢就黑屏，让这一家三口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觉得很不方便，怎么最近老死机啊？哎，终于这一天三只手机一同死了，这可让饭桌上的爸爸妈妈和小明着急了。哎，老公，你的手机是不是也黑屏了？
对呀，我今天都已来了三四次了。
你的手机怎么样啊，小明？
爸爸妈妈，我真要命啊，今天晚上我还有个功课要做呢。
哎，算了吧，你还做功课呢，每天都熬到半夜三更，你用你的手机做功课呀，我给你买十台都行。哼，爸爸，你要说话算话呀，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不明天我把它送到手机店去修理一下。
啊，算了吧，最近我也觉得好像我们家三口都没有在一起吃过晚餐了，这样也挺好的，要不今天晚上就让他们三只手机歇一会儿，待会儿再开机试试看，我们三个呢就好好吃顿饭吧。
听到妈妈的建议，爸爸和小明也觉得反正没办法了，只能这么试试了。
哎，三个人坐在餐桌前，第一次有一搭没一搭的开始分享着生活的近况，小明学校里的情况，爸爸工作场合的一些挑战，还有妈妈最近心里面的一些不安等等的。三个人啊，聊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居然忘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没有去碰手机呀。直到睡觉前，三只手机都是一副死透透的样子，这样全家人好久都没有一起在睡前说故事分享生活了。就在这个时候，小明忽然对妈妈说，妈妈，我最近觉得眼睛特别的干涩，而且看东西蒙蒙的，我在想我可能需要一个视力检查。
啊，是不是看手机太多了呀？哎呀，我不是早告诉你说每天只能使用一个小时吗？可你现在看看，从回到家你就直接一直埋在手机里呢。
嗯，妈妈，您自己还不是一样的。
哎呦，就是就是，老婆，你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没好到哪儿去，而且最近我眼睛也挺干涩的，要不明天我们一起约医生去看看眼睛吧。
亲爱的小朋友，哎，感谢上帝呀，原来手机里面还有 bug， 有一些出产时候没有解决的一些错误，居然成为了我们的祝福。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因为没电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用不了手机的时候，珍儿也突然的意识到，哇，这是何等的一个自由啊，多好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心灵从整个荧屏的产品里面摆脱出来，专注在我们所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的身上去建立关系。其实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时间花在无聊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了，而真正的最重要应当我们关注的人事物我们却忽略了，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真实的交流，错过了许多美好的生活的体验， 身体呢也会受影响，眼睛疲劳，长期下来所有人的视力都会受到荧屏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没有节制，尤其是在电子产品上面，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家庭的一个通病和常态。而没有这方面的管理，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时间去亲近神，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更没有时间去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花时间在一起，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导致整个家庭生活里面缺乏沟通和交流，大家都用手机来谈话。很多时候呢，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刷手机、刷视频，却忘记了我们需要在一起。亲爱的小朋友，节制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康、规律的生活的关系，与上帝是第一关系，然后呢，就是爱人如己，而爸爸妈妈也要彼此相爱。除了与天父上帝的爱最为重要之外呢，就是婚姻关系了。当我们花时间付上代价，去用一些精心的时刻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一个节制我们自己肉体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态度来。是的，比较容易沉迷于手机，但是放下手机却需要勇气，需要节制。今天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我们在神的家里最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相爱，与人和睦。而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生活的当有的一个常态。因着相信神已经完全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就拥有这一个喜乐和力量，可以去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因着信靠他已经拯救我们，给了我们做神儿女的这一个位分，所以呢，我们更加不要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而节制呢，却又是与人和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节制会带来和睦，会带来我们愿意节制我自己的喜好、肉体的安排，而是顺着圣灵去过一个因着圣灵带领而多结果子的人生。好了，愿神赐福给你们全家人，让我们都来操练节制吧。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我很亲爱的一位妹妹，同时呢，她也是我们真爱之我家中心的义工。所以我们的这一位姐妹呢，她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老公，是一个跨国的婚姻。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欢迎Lynn姐妹来到我们真爱之我家，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她的生命经历。Hello, Lynn,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真儿姐好。
你好，你好，我们好久没见了哈。
是，
我们虽然成天都在服侍同一个事工，服侍同一位主，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是的，
没有真的是身处同一地来共同的来敬拜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真儿呢，想请 Lynn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婚姻啊，家庭的背景是怎样的。
我跟我的先生呢已经结婚超过14年了，然后我们有三个孩子，大的12岁，然后两个女儿8岁跟6岁，
正是忙碌的不行的时候。
对，
Lynn家的这个结构跟我们家很像，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差不多的，每个差几岁，这样很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可以玩在一起哈。
对，
那你结婚14年的婚姻是一信主就结婚吗？还是说你是结婚之后再信主，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具体介绍一下？
我是在信主大概过了三个月之后遇到我的先生，所以当时还在属灵的成长的初期，
婴儿期。
对，然后呢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
哦，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先生已经是牧师了，在职堂。
对，
他后来也接受装备，但是当时你们初初认识的时候他并还没有完全时间的服侍。
对，他那个时候还在大学。
还在大学。
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才19岁。
哦，还好已经不算是青春期早恋了。成年人啊，只是一个 young adult, 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所以一认识你们就相爱了吗？
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识的、哦、给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当时我是在北京的一个机构去工作，当时是做英语老师的培训。所以呢他是以义工的这个身份当时来中国来短宣。
教英文。
教英文，对，他只有6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一起相处。
所以他短宣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啊，果真就是有很多人说你要去宣教你就解决你的终身大事。所以他对你是一见钟情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所以他就对你展开了追求吗？
对，
在那六个礼拜里面。
对，
所以可以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先生 David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对，他是在韩国出生的，他5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跟他的父母，他也是在神学院长大的神学院孩子，因为他父母也是来这边上神学院、然后这样长大的、所以的话
神学生的孩子、
对对。后来的话呢他的父母就留下来这边服侍这边的教会、然后呢他有一个弟弟在这边出生的、所以呢他的背景大概就是美籍韩裔。
美籍韩裔，同时呢也是一个 PK, 也是一个传道人的孩子。
对，
从小在教会长大，在神学院的环境里面受熏陶，所以他才会19岁参加一个短宣，以教英文的方式去到中国，然后就结识了你。那当时你们这六个礼拜短短的相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山崩地裂的爱情吗？还是怎样的？
这个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情况、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个培训其实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培训，我们不是说好像工作时间一个小时这样的来做英语的培训，当时我们是做的是英语教师的培训，就是培训英语教师如何来教英语、如何用英语来教英语。
是，
所以当时呢我们是跟北京大学有一个合作，所以我们的培训的校园是在北大的校园里面，它有一个分校区、当时的话呢我们做的是全封闭的培训，大概
吃住在一起，
对，吃住全部在一起，所以24个小时你都必须要留在这个校园里面，
营地里面
、然后大概是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的义工特别是暑假的义工就特别多，很多是大学生这样过来做短宣、然后呢他们来了之后会有一个礼拜是培训，然后的话呢一个礼拜是准备那些课程啊什么的，然后3个礼拜是教课、然后一个礼拜大概可以在
观光旅游，
对，观光旅游一下。当时我们刚好从北大的一个昌平校区搬到北大的圆明园校区、所以的话呢当时很忙，我那个暑假特别忙，当时有很多的行政的工作要去做，然后呢他们来了之后这帮义工外教通常的话呢他们不会帮我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会负责比如说教学方面的比较多，
是，
因为当时很忙，所以的话呢他们的领队就挑选了几个就是身强体壮的过来帮我们搬椅子呀帮我们做后勤的一些的工作，
哇，
所以呢他就是其中之一，
身强体壮的
对，
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了。那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他怎么发现哇这个小女孩这么可爱怎么样？
没有，他并没有以为我可爱一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那个项目的主管，所以呢我通常是不去那个员工的办公室，因为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然后呢他来他的愿望是做宣教嘛、虽然是以教英文的方式，所以呢他就希望能够多接触中国的同事，因为我们中国的同事都是没有信主的，
是，
所以呢他当时就整天都跑到办公室里面去跟我的那些员工去接触去聊天然后呢就听到我的那些员工就常常提到我，就提到我是一个很严厉的主管，然后呢说我是太凶了，对，
哇所以你名声在外
对，我名声在外是不好的名声，就
所以他就很好奇，
对，他就对我很好奇，
他觉得只有福音可以改变这个女子，
对，没错。然后的话呢其中的一个员工呢还是我的妹妹，当时呢她也是一个英语老师，所以她就留在我的那个 program 做一些工作，
所以妹妹也在后面说了你一些风凉话，没想到居然成了一个铺路了，不管他们当初的心意
是
什么。
是的，后来有机会接触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哎，好像跟他们说的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因为我的先生他是一个情感方面非常细腻的一个人，他会很懂得去观察，
是，
所以呢他当时就说我你就像一只螃蟹他说外面的外壳很硬但是里面很柔软，
里面很柔软没有刺，
对、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哎，怎么被他一下子看穿了这个年轻人、
哇那那个时候你们两个在语言沟通上有障碍吗？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讲中文嘛，
对，他不会讲中文、但是我会讲英文，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英文也没有那么好、所以的话呢还是、
肯定没有你嫁给他之后好，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
沟通上没有问题，
沟通上没问题，但是用最简单的字去沟通、对，
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他真的向你表达爱意呢？几个礼拜接触下来
大概是第5个礼拜的时候，其实中间就是有很多因为在一起工作嘛，所以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啊
接触啊
然后观察呀就是有很多、然后到差不多那个项目快结束的时候第5个礼拜他就过来跟我表白、
太可爱了，
对，
他绝对不是抱着说我要用福音拯救你的心，因为他知道你已经信主了，
对 对, 对，是的，
所以他是怎么问起你关于信仰的事呢？
他知道我是信主，因为我们一起去教会啊、然后我们一起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读经祷告、对，所以的话呢就是他也知道我是刚刚信主，所以有很多东西
不懂，
对，不懂，对，在属灵方面他在带我，
太棒了，所以就这样他表白了，然后你答应了，结果就远距离了啊，你没有答应，
没有，我当时我是在想，因为第一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异，因为我比他大，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项目的主管了，
是，
然后
他才19岁，
对，他才19岁还没有大学毕业，
小毛孩，
对，对我来说怎么可能呢，我为什么要
不敢想象，因为我儿子19岁我无法想象，对，
是的，所以的话当时我也是没有往这方面真正去认真的去考虑啊，他过来表达、我觉得啊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这个情感的
玩笑，
对，玩笑，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了他一个回应，就是我说我不会轻易的走进这种
恋爱关系，
恋爱关系里面，但是如果是要走进恋爱关系的话呢一定是走向婚姻的，所以的话呢我说你要是觉得 你也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呢，我们可以
考虑
考虑。对，如果你觉得这个只是谈恋爱玩一玩的话呢，我们就不必要开始。
太好了。
是，我其实是有一方面的想法，我想着一个19岁的大学生听到这样的一个
就劝退。
对，就是劝退。就是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止损。
对对对，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表达我对感情的这个态度。
特别好，可以这么说，当时你才信主那么短的时间，所以你的这个想法应该是你自己个人的道德或者是家庭培养的一个原则，你对婚姻和爱情的态度。
不是，
所以你觉得是信仰对你的改变吗？
对，其实我在信主之前我是没有考虑过婚姻的，我是觉得婚姻是可有可无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父母的原生家庭造成的这种影响？
有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当然是成长的时候父母的婚姻不是那么的和谐，而且我父亲过世的比较早，我是单亲家庭这样成长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在我爸爸去世之前呢，他是有酗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个时候记得印象当中的父母的婚姻就是争吵。
那有暴力吗？
有暴力，就是家里面的那些碟子啊、
锅碗
瓢盆都是缺失的。所以的话，觉得好像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婚姻，不如没有，其实还挺好的。所以我父亲过世之后的话呢，我觉得没有太多的伤心难过，反而觉得就是少了争吵，因为那个时候也小，不太懂。
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感恩啊今天邀请到的 Lynn， 但是呢很显然他的故事才刚刚起头，非常的精彩，所以不容错过未来的这一周。我渴望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持续的来收听 Lynn 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我是珍儿，
我是 Lynn，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幸福洋溢在脸上，情意数也数不相依在竹间，立叶成双。基督一家之主，他能使真爱更密切。从今以后，未来岁月里共尝苦甜。衷心的情关，不怕冷风霜，心之永不变。否定过度过程，爱需要真诚，爱需要方向，爱不发怨言，彼此尊重是加强快乐天堂。幸福洋溢在脸上，数也数不完，心心相印在竹签里也成双。基督一家之主，他能使真爱更密切。从今以后，未来岁月里共尝苦甜。衷心的情光，不怕冷风霜，心之永不心可以把天赋的国度扩张，爱需要真诚，爱需要分享，爱不发怨言，彼此尊重是加成快乐天堂。衷心的情光，不怕冷风霜，心之永不变，心之永不变，心可以把天赋国度扩张，爱需要真诚，爱需要分享，爱不发怨言，彼此尊重是加成快乐。